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呢第92堂课的内容。那对于这堂课的话，就是还是讲到最后的这个因缘啊，发清净愿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前面是，来看一下课判啊，前面是发愿死时呢断除对轮回之贪执，它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对轮回之痛苦升起厌离心，这段已经讲过了。第二的话是讲到了断除贪执。那么在断除贪执当中啊，我们看一下宋词的这个意思，摄使人转人，受生老病死，着世委员多，人天之安乐，犹如杂毒食，愿毫无贪求。就说即便是假设呢我们是这个人转人的一种方式啊，我来世还是做人，但是实际上呢你依旧要感受生老病死的诸多痛苦，并且呢越往后转就是这个五浊恶世的话，它的委员越多，对吧？那人天的这些安乐也实际意义上啊犹如这个砸了毒品的食物一样，它这个没有，其实是没有真实的一个安乐可得。所以呢愿毫无贪求，就是愿我们呢对于整个轮回哪怕是三善去也不要有那丝毫的这种贪求，一心一意的呢希求往生希求解脱，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段说，尽管大多数人希求人生的安乐，但实际上呢也无有利益，即使呢可以从人转身为人，然而也要感受呢最初的出生，中间衰老末了呢病痛最终死亡的这个无量痛苦。那这些道理啊在前文中也已经讲述过就是我们在前文当中呢其实讲到整个六道的那段痛苦，六道众生的痛苦，那人呢他有生老病死，还有爱别离不遇灵怨憎会求不得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痛苦。尤其这一段大家如果是能够感同身受的话，去参考一下大圆满前行讲轮回痛苦那个章节，具体讲到了生苦的苦相，这个劳苦的苦相，病苦的苦相和死苦的这个相状的话，在包括上师这几年讲过那个大圆满心性修习，心性修习大车书就是他前八品显宗的这一部分，那里面也是对于生老病死的痛苦有一些那个详细的描述。像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维，反复去观修，心里面呢升起一种定解就是真正意义上来讲确确实实在轮回当中没有丝毫的失意可得，从这一角度呢升起了这个定解之后，就觉得不管是我哪怕是造作了一些有漏的善根把这个善根回向在人天善去的话，终究是不长久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短暂的在几生当中在一段时间当中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安乐，但长久的话你迷在那里嘛后面又造业，造了业之后又会堕落到轮回当中的三恶趣里面，感受这些无意义的痛苦，非常的麻烦。而且呢在地狱三恶趣当中这个时间也很漫长，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些描述的。所以说这些道理在前文中呢已经讲述过了。那么对于富裕者他有谋财守财毁财等痛苦，就是作为这个富裕者来讲，他最开始呢努力的谋求财物，就是他创业或者说积累财富的那一部分，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苦行的。有的时候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假如说我们修行人能够像世间人这么精进这么努力的话我确实觉得可能我们自己的修行也都有望了呢，就是我们的修行肯定也都就有很大的希望了，就不一定是说完全没有希望没有就是没有解脱的这种可能性其实也就不一定如此。实际意义上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也确确实实我们在轮回当中，你哪怕是转成了一个再好的身份你的福报再好，但是只要是求的是人天安乐的这一层呢，它终究就像一个过眼烟云一样享受过一段呢也就没有了。 啊，这个就像那个烟花一般的啊，最开始开放的时候觉得特别美丽，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光耀，一下就过去了啊。过去之后呢，又处在一个长期的黑暗当中，终究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那作为这个平者呢，他又有无才、绝望、寻求的这种痛苦，就是你像这个富裕者哦，刚才只讲了他那个就是谋求财物嘛，中间呢他已经具足财富了之后，他又要再的守护。很多富豪都是因财而死，就被别人窥探嘛，然后呢为了他的这个钱财被绑架呀，各种情况还是有的。包括呢就是很多人都是图的他的钱，就人性的话也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啊。那还有呢，最终就有毁财的这个问题呀，破产了呀，然后钱财呢由这个各种因缘各种各样的外援没有了呀，那这种情况下也是有比较多的，所以始终处在这个痛苦过程当中。贫穷者呢，他就是感受的那个没有钱的痛苦，没钱也很难受，连基本的温饱都没有办法保证，然后呢总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快要被淘汰的这个状态呀，生活无有出路啊，生了病之后没有办法，没有钱去看病啊，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就是处在这样无才啊、绝望啊，到处去寻求啊，就为了这一点点钱付出很多的艰辛啊，就感受这样的痛苦，哪一个都不好过。哎，我们在四百论里面说，这个有钱的人呢，现在是感受的疫苦，就是他身体倒是受用好嘛，受用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但是他相续当中的痛苦感受很强烈。那没有钱的人呢，是感受这个辛苦，生苦，就是没有钱的人呢，他那个一直要想办法挣钱，不是啊，一直想办法到处去求财，啊，到处去这个劳作，也是非常艰辛的，哪个都不容易啊，哪个都不容易，确实也，确确实实啊，是比较麻烦的啊，是比较麻烦的。那我们说那个懂得这些以后啊，还有这个高官呢，他有贪求高位担忧下台的痛苦等等，这个比较明显啊。咱们这几年的话，很多的官员就是这个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也是很痛苦的。那无论呢转身为哪种人都无有安乐可言了，其实你不管转身到哪一个角色，哎呀，终究还是很麻烦的，就是终究还是很麻烦的。所以说尤其呢是当今政治浊世，一切变化无常，犹如野马翻身一样，时间不定，遇到的常常是不行正法之人。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方啊，是说在当今五浊恶世的这个环境呢，变化特别的快。野马翻身它是藏地的一种俗语，它那个野马翻身就是野马它翻身的时候特别快，很迅速。那意思就是什么，现在的世间当中就没有什么可牢靠的，几乎是不太牢靠，就是什么都是不定的，什么都是变化无常的，什么都是留不住的啊，就是留不住的，好像不长久啊，不长久，很容易就是出现那种有好变坏，又当然也有又坏变好啊，由高到低，由低到高，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不定的一种相。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所有的人都越来越这个安全感就很弱了，就是越来越觉得不安全感很强，都是这个状态，也是很痛苦的。所以说而且呢他遇到的常常是这种不行正法的人，就是你真正意义上面行持正法的人越来越少，周围的环境呢就不太好嘛，遇到了不行正法的人，他的知见就会有问题，然后他不行持正法，他不相信，那耳熏目染的话总是对我们是不起到好的影响，就环境也非常的麻烦。例如呢夕阳西下时猫头鹰会到处乱跑，同样佛教接近隐没时罪孽深重的丑陋人降生于世，机警机翼刀兵的那个邪教日趋猖獗，安乐幸福正法的佛教日渐隐没。这段的话就是举了一个比喻啊，前面举的是个比喻，说夕阳西下呢猫头鹰会到处跑，他的意思呢这个夕阳西下代表的是佛教接近隐没，然后呢那个猫头鹰的话代表的是罪孽深重的丑陋人就是降生于世。然后这个什么叫做这个 丑陋人呢，他不是说人的相貌很丑啊，他是指的是那种福报很浅薄，罪业很深重的，所以用丑陋这个词来代指。那比喻上面呢，就如同像猫头鹰，然后到处乱跑，就是到处呢这个啊扰乱世间，然后这个就是行持各种各样的非法行。那这个时候的话，像啊饥馑，就是属于那个还是会有闹饥荒的这个情况。还有饥疫呢，就是说啊，比如说那种传染病，各种各样没办法治愈的。而且呢传染速度很快啊，弄不好就会死人的，这样的传染病的话也越来越多。那还有刀兵，就是发生战争。其实这三样的话在目前我们世界上面还是有的，就是一直还是存在嘛。虽然咱们国家目前的话这些方面你说这个机警啊刀兵啊好像直接意义上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的话这些就它的范围大小有区别，但是的整个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这三种这个现象的话就没有中断过啊，实际上也没有中断过。那么它这种目前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就已经到了那个佛法很衰败啊，或者说人寿也比较短暂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属于呢这个福报消损以后表现出来的一些恶兆。那而呢那个作为安乐幸福正法的佛教，就他们前面那个是邪教呢，不一定是光是指的我们学宗派人的那种外教，就是它整体的角度，换句话来讲，无神论它也是一个教嘛，也可以算是一种教。所以说人们信仰呢，它所有的人其实他都有他自己的信仰啊，有些呢就是信仰这个无神，有些呢信仰金钱主义，有些呢信仰这个个性啊，就是以自我这个凸显为目标，这个也叫信仰。所以他这个邪教的范围比较广的，但是这些现象出现的话就很麻烦。而呢这个能给人们赐予安乐幸福正法的佛教呢，又日渐隐没了，就越来越衰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看的说，我们现在的话好像佛教这个各宗各派啊，整体来看的时候，不能光说我们这一宗，整体来看好像还是蛮兴盛的。但是其实这个里面鱼龙混杂，而且呢这里面真正具足正见的这一部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不是特别乐观的。那就是好多人都是局限在一些表面的学佛，而且学佛呢很多人的目的就还是想希求人天福报，他就是不想考虑长远的问题，就想借用佛法呢解决他就近的问题就可以了。这些不能够真正的说是能够手持这个护持正法弘扬正法的人，这个是不能够算的啊，也没办法。所以这个佛教呢教法正法还是处在一个日渐隐没的过程。那诚如乌金莲师说，空中出现恶心时，偏执宗派起争论，地山发出恶声时，边地刀兵遍中土啊，遍中土就是指的藏地的意思啊，不闻了义真教时，一地兴起一凶魔。又说呢，骤然改变装束时，边地众人皆入藏，饥疫刀兵泛滥时，众生唯有依靠山。这个又说到什么，我把整个这段念完然后再逐个解释啊，就是说众生乱行罪业时，出现地震降暴降雷雨，佛教寺宇内争时，边地军队入中土，边地汉人变境时，藏地毫无自由也。所指的呢就是十浊，那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到了五浊恶世的这个阶段，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一段啊，整体来说，当然上师在讲记里面在课上讲得很详细了，大家应该理解上不会有困难，我也只是呢稍许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说当天空出现那种咱们汉人也一般说嘛，天空出现彗星这个都不是很吉祥。还有的话就是扫除星啊，它真的那个划过去之后留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有点像扫除的那个样子，这个的话出现之后就是一些恶兆嘛，咱们汉人的传统也有这些说法，流星啊彗星啊然后这个扫除星啊，这些出现都是一些不太好的象。那么天象如此呢， 地上就会有一些变动啊，就是肯定会有些变动，就老百姓的话他就不安定呢，就会出现这些麻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偏执宗派起争论，意思就是说藏地的很多佛教徒他会因为偏执自宗而呢争论不息，就是用这种啊暂自称他的这个方式。所以现在末法时期的话，包括你像我们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不仅仅说是哦弘扬自宗的教派，他在努力弘扬他宗的时候，反而也会受到他宗的诽谤啊，就各种的那个。其实这种的话就很排外嘛，很明显就很排外。你说我们也不说是单单是只是弘扬尼玛一宗，然后呢，这个对于他宗的这个很好的一些论点经典啊，做广泛弘扬，其实是对这个佛教呢起到一个很好的兴盛的作用的时候。但是啊，其他教派的一些修行人的话也不支持，而且还打击，也就是类似于这些情况。那我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不管别人怎么做，不管别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作为啊上师的传承弟子，啊，你们呢作为这个现在呢学习的是啊这个无名的这个法，那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种分寸，你要做到。这个赞叹他宗，就是你修行自宗，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嘛，我们对自宗很有信心，同时的话你要赞叹他宗，不能够这个就是也跟着人家一样的去这个赞自称他，然后总是贬低别的这个宗派，就说啊我学的这个是最好的，其他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话里话外总是说比我们要差一点，这个的话是有过失的。这真的就是属于我们人呢心量太狭窄，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这种行为和语言，这是不合理的。所有的宗派我都要平等恭敬，所有的宗派呢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如果你有了这个因缘，你也要尽可能的去弘扬。那所有的教法都是佛陀所说，虽然说我自己现在主修的是其中一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生当中把所有八万四千法门都学完，这个是没有精力的，也没有时间的，光是这自己这一宗哦，能把它钻研明白，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好多人就是尽其一生都可能这一条达到都比较困难呢。那更何况呢，所有宗派的话，你说你全部都能够学习到精准，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些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传下来的殊胜的法义，可以让我们获得解脱的，可以让我们获得解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太过于这个，就是这种暂自称他，然后总是说他宗不好，然后总是呢说自宗好，这个是真的是有过失的我。这真的是有过失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必要。大家呢要调整啊，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相续。那人家是人家的行为，我们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自己呢要把握，你如果这样能意识到，然后你也这样依教奉行去做，那正法在我的相续当中绝对是起到一种手持和弘扬的作用。我们把自己做好。来把自己做好，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第二段呢，就是说这一点哦，还是现在越发的，就其实这个如果说意义上能明白，这个佛弟子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比较抱团了，就不会出很多的大的问题。而且现在的话就越来越动荡，越来越不是很，就可以说其实就也不是说很平稳吧，就是只能说是很暗淡的一个环境，其实也不敢这么讲，也只能说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正见要具足，因为未来可能会更加的迷惑啊，更加的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说不清楚，然后也不好判断。但是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对所有的教派都要普遍恭敬，不要随便的去评价，而且就是用那种是非的方式评价。对所有的这个汉藏、印度、外国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话，都要普遍恭敬，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分别心的话，就是加以评价。就你那个话说出去以后呢，想后悔都没有机会。那我们说这个话呢说出去，或者你目前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可以100%肯定它就是没有错谬的，这个还不确定啊，这个还不确定。所以说呢 啊，大家在这些严厉的对境面前的话，最好保持沉默，然后不要啊，这个就是随便的去批评啊、指责啊，那个的话都是比较愚痴的行为啊，这一点还是要注意的。那说到这个地山发出恶声呢，一般上是说这个可能是那种天坑，这几年的话天坑比较多，前几年应该啊，导友们都熟悉啊，在国外啊，在中国、啊、都出现那个，就是地上突然陷一个大坑，很深啊。这个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用咱们世间人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这个地质不好，它地陷。但是呢，其实有时候从修行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当这个地呢，大地的话，开始少了它的那个福运。福德的福，运就是五运的那个蕴藏的运，就是它那个少了地气，少了它的精华之气，少了它的这个福运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地、怎么描述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地好，地的这个它自己本身呢所应该具足的那种这个叫做用个什么词好形容啊？它本身的话具足那种。能够滋养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灵气养分这些东西都具足的时候啊，你想嘛，如果你说这块地方风水好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国土啊风调雨顺呢，它那个大地底下就是它的环境的话，就很多都是符合那个好风水的那种环境，然后大地底下会有很多的宝藏，就地底下的这个宝物、啊、就像上师这堂课讲的，包括像石油啊、煤啊，其实都是属于地底下的精华。那人类过分的采集之后，它就虚耗掉了嘛，就空掉了。然后呢，地底下的这些，就是那个矿物质，各种其他类的矿物质，可以炼出什么金子、银子呀，很多的这个很昂贵的东西，这个实际上都是大地本身的，我们用个什么词，养分啊，就是本身它的那个营养吧，就这个意思，大致是这样，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比较贴切啊，就这样子的，它这个东西若是越来越没有的话，其实就这个大地就有点像那个没有养分的那个庄稼地一样的，它长不出东西来，然后不养人啊，不滋养人，然后环境上就会变成那个风水很穷山恶水，然后对人的生存啊，对那个万物的滋养呢，哪里哪里都不起好作用的，这样欠看现象也会出现，所以都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很麻烦的，也是很麻烦的。所以这个地陷的话，就说明它内部的一些，它就等于不充盈嘛，啊，就是不是很圆满，不是那种啊，就是那种饱满的那个状况啊，所以就出现各种的地坑啊，然后漏这个各种的那种地洞啊，就莫名其妙出现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好。这样子的话，当出现这种情况呢，边地刀兵变中土，中土实际上是指的藏地，在这里是说，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刀兵啊，就会有一些那个争执啊，就类似于还有什么战争啊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武器啊，就是边地的武器，边地实际上就指的其他的，不是具体哪里啊，就指的是那个佛教，没有佛教的这些啊，没有三宝所依的这些，就属于边地嘛，就是边地的这个武器呢，它会在藏地出现，所以藏地出现了很多的那个杀人武器，这个的话其实现在也是应验了。再有说不闻了义真教时，一地兴起一凶魔，就说当人们不喜欢听闻了义的真教啊，就是真正的真实意义的这种佛教的那些甚深的教言啊，什么叫做真正的佛法呢？这个了义真教可以从名言和圣意两个角度来说都是没问题的。名言的真相的话，就是万法是无常的，万法是苦性的，对吧？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无常这个苦空无我不净，这些是名言中，从名言的角度它是属于这一切世俗法的真相，人们现在的话不了知，而且呢也不接纳。那从圣意实相的角度，当然说呢，万法它是空性一的本性，对于这一些的话，当然现在呢有很多人他其实对这一点他不喜欢听闻，他就是喜欢听一些那个快餐面食的短一点的心灵鸡汤类型的，能就手给他解决一些他的这个烦恼啊问题啊，让他心态上过得舒服一点呢，就局限在这一些。 你一旦给他说啊，轮回是痛苦的，他就不愿意听。其实他不想在这里得到轮回痛苦的结论，他是想借用佛法让他过得舒服一些啊，身心两方面少一点痛苦，少一点烦恼啊，过得悠闲自在一些，豁达一点，他是这个想法。别的都不求。其实要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义的真教，就是我们说真正佛法的意义，就没有办法弘扬开来嘛。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目前这些现象都是在的嘛，就是它已经成了一种形象性的一种，只剩下佛教一个烧香拜佛的形式啊，这个忏经啊，念诵啊，就是只剩下这些形式。真正佛法的意义呢，就感兴趣的人少了。然后这个愿意接受佛教真实的这个离世思想的人少了，但是他愿意，他倒是愿意接受借用佛法的那种这个很深邃的一些思想的话，能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很多人是落在这个几点之上的，都属于是这个范围呢。那一地性起一修魔，就是他这个就是讲的说很多性，很多地方，他说一个地方就兴起一修魔，很多的地方是兴起很多的很昌盛的那种啊，这个非常多的这些这个就是属于是魔教啊。我们说不是说具体知道哪个教派，意思就是他那个这种环境的话，人们的那种邪思邪见这个邪分别念，各种各样这一种非常的多啊，因为正法的意义大家已经不喜欢听闻了嘛，不愿意了解了，所以人们相续中的邪见的话是非常严重的啊，就是这样的。那骤然改变装束时，遍地众人皆入藏，就是当这个藏族人他突然他改变了他自己传统的这个装束，就是包括他的衣着，还有包括他平时的行为，包括他平时的常这个老百姓的一种民俗的这些思想。这个在古时候的时候，藏地因为全民信教嘛，所以他们平时衣着的话，大家都知道藏装的样子啊，这一点我就不用再描述了嘛，也描述不清楚，反正你们都是看过的。然后呢，他的行为的话，就家家几乎都是敬奉三宝啊，然后家家有一些很民俗的那种民风的习惯，都是把那个佛教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思想或者仪轨都会留在民间当中，大家就司空见惯，都会这样去用，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就还有你比如说那个在藏地的话，就以前呢，就是你不识字的这些老百姓，他都会拿念珠念咒啊，都会转经轮啊，他觉得这个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没有谁教他，没有谁要求他这么做，他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啊，不这样的话是受到别人讥嫌的啊。尤其藏地有这个俗语嘛，老年人如果手里还不拿念珠不拿转经轮，就是被别人讥嫌的嘛，就大家都嘲笑他。就像我们汉族好像啊，某一种习俗啊，你要是不这么做，大家都嘲笑你一样，就类似于这个思路吧。我好像也只能先给你们讲个思路啊。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其实藏地有很多他佛法渗透的很深啊，渗透到民间，渗透到所有百姓的那种习惯性的一些语言和行为和他们的思想，但是到现在的话也就全部都改变了，现在也不太好说。现在有很多藏族的年轻人也不学佛，也不信了。但是有时候呢，我还是觉得他们天性那个骨子里面，他们见了三宝他还是会恭敬的，就是但是他自己也说他不学佛，就是没有像以前的那个传统呢，也有区别啊。以前的仁波切也在这方面经常提，就觉得这一块呢特别的可惜啊，就特别可惜，因为以前藏传的佛教他这种全民信教一直保存的很好嘛，乃至于曾经经历了那么这个就是早这个这个如果说的早的话，就是我们说浪达玛灭佛，如果说的近的话，那也大家都知道汉藏这边的话，就汉地藏地都经历过那个十年文革，都不容易的，但是他依旧还是这个传统保留的很好。但是到了现在和平时期，没有经过那些委员的这个阶段，反而就很多年轻人好像也不怎么学了，然后呢服饰上面都比较喜欢穿汉人的这种很流行的衣服啊等等这些情况啊，那跟着他们的这种 传统也就丢的差不多了。有很多呢连自己是藏族人但是藏话不会说嘛，就是这样情况也是有的。那我们再说这个饥疫刀兵泛滥使众生唯有依靠山，就是说当这个各个地方它出现的那个就是瘟疫啊，流行的这些传染病啊也比较多，然后刀兵泛滥啊，就是这种杀人的武器啊到处都是，人们的这种安全都受到威胁啊等等这些情况。本来说呢众生他应该是依靠三宝嘛，可是末法时期的人们他不会重视这个三宝，却呢就是依靠山，就他们逃到山里啊，逃在这种这个就是说水边呢、或者说依靠一些外道啊，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也是比较可悲的啊，这也是比较可悲的。那再说呢众生乱行罪业是出现地震降雷雨，就是当这个众生他不行善事啊，天天造罪啊，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什么地震火灾暴雨洪水各种各样的灾难，所以其实现在还是挺麻烦的。我们要是整体看起来这个状况好像是越来越麻烦的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众生他有时候对于这方面，比如说他对于这个佛法啊佛教方面就是在做一些不好的评判啊，做一些自己的那种分别心的一些这个诬陷和诽谤啊，这样情况那影响一大波人，然后大家都是这种思想的时候，那个就很麻烦，他肯定会影响他外在的那种四大的协调，这个是必然的啊，这是必然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众生的工业所感好像也不是说个人的能力能够改变，确实这种现象它也是末法时期的一个衰相。但是的话我们作为佛教徒呢，就是自己要就是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是这个末法的末法了，那么大家就还是好好精进的，也要念佛啊，平时要精进的文字修行啊，平时呢要多去培福啊，那你自己的环境呢还可以保留一片净土啊，是这样子的。那再说那个后面举的有一个是什么举到的这个他还没有讲完，他这个中间的话上是举了一个金光明最胜王经，这里是吧，他这里根据那个底下的小字两个结合起来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金光王经呢现在讲记里面他是讲到了这个禁恶轻善会有三种过失，就是废时降冰雹庄稼果实不成熟就算成熟也没有滋味经常就会有严重的饥荒，然后第三种就是出现各种疾病。在这一段之前呢还有一段，这个地方是说禁恶轻善，前面的话还有一段是说爱禁恶人制罚善人，它这两个角度不一样。如果说你爱禁恶人制罚善人，他也会有这个就是出现那种星宿，就是在星象上面天象的这个星象上面的话出现一些不太吉祥的吉祥的那种什么这个流星陨落等等的彗星扫除星就像类似于这样。还有呢风雨就是四大不协调这个风灾水灾各种各样情况就是皆不以时行，就是它不应时，该下的时候不下，不该下的时候下该出太阳的时候不出，不该出太阳的时候出就各种各样的这种很麻烦。那它会生呢就是说由生三种过失呢，就是正法呢会逐渐隐没，众生没有光色，地肥对，就这个词地肥，就我们说它这个地呢就变得没有养分了，没有营养了，地不肥了，就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上是不是这堂课也说嘛，我们那个过分的采集地球的这个大地上的资源开采石油然后开采煤炭到处去挖宝破坏了很多的这个地球上的这些自然环境，其实的话同时也破坏了风水也破坏了风水，就导致于这个实际意义上反过来除了得了那点钱之后呢大家都不好过，就出现很多那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那种四大的一些变化大型的这些灾难，那你有那点钱又什么意思呢，就完全就没有意义了。但这些现象的话这现在就是出的就比较多嘛，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我们说这个地肥呢就接下沉，这个下沉就指的是那种流失了，没有了， 空掉了啊，流失掉了，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校正里面的这个描述，其实咱们现在啊末法时期这个阶段的话，可能都大家也都意识到都是出现的。上次中间举了一些例子，像这个唐山大地震啊这些例子，我今天时间关系啊，我就不跟大家在这里多说。那我们继续分析那个，就是这里讲到的啊，就是还有一个是佛教寺与内争时，就是指的在这个佛教的寺院内部啊，它出现很多的争执不休的情况啊，这个大家都互相的争来争去啊，那你不服我不服你，就互相之间不和和不团结啊，边地军队入中庭，那么边地的这个军队呢，他就会到藏地来毁坏佛法。其实这些校正啊，就是连师这些授记啊，就我们有时候沉淀下来想一想，会有一种哦，原来发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边地的军队进入到佛教，根本上的它现象上面的原因，当我们是可以评判一个是非对错，它是有它的一个离合不合理的这个分析的。但是挖到最根子上的原因的话，还是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佛教徒，因为不能够啊这个真正的去秉承佛法，就变成了形象性的这些修行人，所以使得佛教也变成形象性的佛教，然后没有真实的佛教核心啊，而且呢这个佛教徒之间不团结啊，种种的问题才会出现这种相，而且他前面那个都是因，后面那个就是会有出现的一个恶果，所以叫做佛教寺与内争时的话，边地军队会啊入于中土，这也是一个恶兆。所以有时候人毕竟他还是有他一定的自主权的嘛，所以我们平时就强调比较多，就我们对于这个僧任何一个汉地藏地显宗密宗汉传南传，不管是哪一个宗派，对于这个各宗各派的法也要平等恭敬啊，大家都要好好的去手持，然后呢对于各宗各派的这个人，那我们也要平等恭敬，所谓的僧赞僧则佛法兴旺啊，还是这句话，这个呢出家人也要守好自己的本分，那在家居士呢也要就是对各宗各派不要有那种过分的赞自称他，但现在这种现象反正也不是很乐观吧，咱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文思过了，道理懂了，咱们自己保持自己的清净，但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有情众生的话，可能也不一定说是我们这种期许就完全都能实现，但不管怎么样有一个算一个，对吧？那我始终我自己发愿，我这辈子的话要绝对不去诽谤各宗各派的这些正法，绝对不去诽谤任何各个派系的高僧大德，我自己发这种愿的话，那人家怎么做是人家的事情，反正我自己的话是要做这个就是说一个清净如法的一个修行人，在把握这个原则，那你在你的身上的话就依旧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缘起，是这样的。那说到这个边地汉人边境时，藏地毫无自由也，就是当这个汉人他来自四面八方遍满藏地的话，那么藏地的这些传统啊文化呀包括语言呢就慢慢的就已经这个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在家如此，出家的寺院更是如此都是呢会受到这种改变吧，都受到改变，那就是这些呢都属于是当初莲师的这个授记嘛，莲师的这种授记呢，那现在基本上看的每一条基本都是应验了。那所以我们说所指的它前面那一段呢指的是整个这段校正说的是时浊，对吧？就是这个时间处在那个特别污秽的一个五浊恶世的时候，那此外呢五毒十分粗大，即烦恼浊，这个是从烦恼粗大的角度就叫烦恼浊，人寿短暂不定，故为寿浊，然后具有严重的邪见等呢就为见浊，就是他见解特别污浊，就叫邪见多。整个还有呢就是说众生的相续要难以调伏，就是刚强难化，就称之为叫众生浊。所以说这里就讲到五浊你们现在知道法相名词了吧，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哈，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是呢整体讲到这个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哪五浊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五浊。在五浊更为猖獗的此时呢，无论考虑哪方面都只是生厌烦之处，就是有的时候他确实 个人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乾坤呢，那是众生的共业走到这个环境越发的污浊啊，越发的这个不自在了。所以说看到这种环境，确确实实啊，心里也是觉得哎呀，就还是修行最好，还是求解脱呢是最永久的一种安乐啊，就是说起起伏伏经过了呀，然后现在处在这么污秽的这个环境啊，然后看眼睁睁的看着佛法它的这个精华在不断的流失啊，人们的正见呢也都是啊，就是越来越薄弱的不具足，然后呢说出一个什么邪见，大家倒是特别响应的特别快的那种情况，现在也真的是有这样啊，就是那种很正确的说法不感兴趣，听了就听了，哦，是这样的说的，然后对那种有些特别，其实上你一听啊，就一般我们文思过的，有一些文思基础的修行人，一听这种说法就知道他哪不对劲，就说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但是的话，世间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嗯，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其实佛教徒内部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很麻烦的，还是很麻烦的。他没有那种辨别到底是正见还是邪见的那个智慧力嘛，所以就会变成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怎么看的话，都是让人有一种生厌烦的这个感觉。还是要好好念佛啊，还是好好念佛很重要。那特别是呢，如今处于佛教浊、众生浊之时，他又提到了一个佛教浊。佛教浊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佛法呢趋于形象啊，整个佛教都趋于形象，不管是法是人，还是他哪个方面都趋到一种形象，而且呢就越来越衰败，就是属于越来越弱。比如说寺院当中的话，就没有出家人，哎，没有几个出家人。有出家人呢也只会就是做一些表面的佛事啊，没有真正的教法正法的存在。那在家居士的话也是这个护法不像护法，这个居士不像居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不能再多举了。就是这个的话就属于是那个佛教浊，就这个。而且呢每个人修法的时候就修不上去嘛，违缘重重。信心也不够，烦恼又粗重。耐心也不够，智慧也不够，就哪方面都缺，所以他修行也上不去，福报也不够，所以修行又上不去，就出现各种各样这个情况，也是蛮悲哀的。那说到众生浊，就指的侧重指那个，如果是按从我们修行人的角度，因为众生浊它是可以指的成整体的那个轮回，现在走到了五浊恶世期间的时候，所有的众生，他这个刚强难化是这样讲。如果是从修行人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说修行人他的根基很差，根基很差，所以说即便法特别的殊胜，他自己修起来还是违缘重重的，就修不上去，修不上去，就一直是处在那个半吊子的状态，然后呢在智慧上也跟不上，对于佛法这些深深的见解始终不能够明了，相续当中有很多通过学佛又产生很多的偏执啊，甚至于这些很极端的一些想法，我觉得现在都有啊，这些现象都有，到处都能看得到。所以呢修法会遇到重重违缘啊，就诚如莲师所说，恶魔黑教兴盛时修持正法违缘多啊，底下尊者也曾说过，魔类擅长猖狂术，以财诱惑大贪者，以假法骗修行人，以自与诱境界者，以我慢呢其有志者，以歌舞呢来诱散乱者，以少华呢来诱诸多人，以妙事呢诱众多众众多人，以恶有敌呢骗多人等等啊，就是讲到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好的我们也在这里简单消一下文，因为上师在讲这里面讲得很详细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末法时期的时候呢，这个恶魔黑教就是指的那种不是真正有解脱道的嘛，就是一种偏执的邪见的这些这种的话，他呢就非常的兴盛啊，非常的兴盛。反过来的话，修行正法呢却违缘重重。上师开玩笑嘛，就是有的时候发现有些修行人他不修行，什么违缘都没有，日子过得很快乐。一修行的话，什么今天头疼，明天拉肚子，后天家人反对了，大后天又出个什么事故了，就违缘重重。我们以前真的听过这种话，就是也有一个学佛的这个外面的居士，他后面就是放弃了，他就发现他就很明显，他说他不学佛的时候特别好，包括生活都很幸福，就让他会有很强烈的幸福感。 然后家人也和睦啊，这个丈夫妻子就这什么这些，就是自己的眷属对自己都很好嘛。然后一学佛了之后，好，工作出问题，家庭还是出问题，生活开始不顺，哪哪都不顺。到后面的话，他发现他只要那个心态的意乐上啊，一升起，就是比如说他也不会说啊，这个最开始他就马上就那么轻易会放弃，但是他后面他真的是发现，只要他在佛法上一用功，这些事情就很明显的一桩接一桩就出来了。然后呢，他一消停，他这段时间不念佛呀，或者不按照佛教的这些方式去那个行持这些各种法行，就没事了，把这事情就平息了。最后的话，就还是放弃了，最后还是放弃。这个是个实例啊，只不过呢，这个不能直接说对到是哪个人啊什么的那种，就是这是个实例啊。那我们现在看，总体看起来。大家可能有一些人，我觉得也可能真的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因为他还是非常紧张，就是说我自己的生活真的要是因为学佛出现各种违缘啊，天天弄得这个家工作也出问题啊，家庭也出问题，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个方面要仔细去看，因为现在处在五浊恶世呢，每个人身上的违缘都特别的多。每个人身上违缘都特别多，所以说你要确实是因为这种原因就放弃的话，哎呀，那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能说什么呢？就这个也只能说是你自己的选择。但你后面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佛教是唯一的解脱道，你后面只是暂时哦，你说你这几十年过的是一个工作顺利家庭幸福的这么一种生活，完了呢之后呢，要问一下，再问一下，后面呢？后面怎么办？几十年在整个轮回中可是很短很短的一个阶段，非常短哦，非常短的一个阶段。那后面怎么办呢？就这一点，可能还是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就是什么呢？学佛它是唯一的一个救命稻草，你要是这一点不抓住的话，你就没有命了。那我们不管在其他的方面，你说你啊，暂时这样妥协那样妥协，但是的话，学不学佛，这个是个根本啊，这个是不能妥协的。那你就要有些呢表现出来是学佛之后哪都顺了，有些的话确实表现出来是学佛之后哪都不顺了，它会有这种现象，真的是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但不能说啊，我学佛之后哪都不顺的一个人就业障重，绝对不能这样说。我以前都分析过这些业果的关系，它很复杂，是不能用现象来决定它内在的那个因果规律的，这个是一种误导，也是个误区啊，这种想法是一种邪见呢，这个不准确。但是的话，就是真的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那我们最起码要保底的，不管到了哪一步啊，我学佛我是不能有中断的，这个是要保底的嘛，对不对？否则的话，未来你会依旧在无始的这个轮回当中，漫长漫长的轮回当中，再再的继续去感受你已经感受了无数遍的这些苦乐啊，痛苦，三善去了，三恶去了啊，一会儿做人了，一会儿做恶鬼了，就一直在这个里面没有出气啊。那我们想想还是哪个好一点，对吧？所以有时候眼光放得远一点呢，有一些小苦是有必要吃的，用小苦换大苦挺划算的。即便是因为修行感召了一些小苦，那么我解决我无始劫轮回的这个大苦啊，永远的解决掉了，那想想还是哪个划算呢？那还是要吃点小苦哦。小苦不愿吃，那么就要吃大苦，它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个选择了。就是你要是这个不想吃大苦，你就要吃小苦，你要是不想吃小苦，你就只能吃大苦，没有第三个中道的选择。那大家就要自己去考虑，我必定要选一种了，必须要选一种，是这样的道理。那他后面的话就是说阿底峡尊者的这段教言啊，就实际上呢，这个魔类的话，他很擅长这种缠狂术，就是他会对人有一种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好的诱惑，就是这个意思啊。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的、非常吸引人的诱惑，什么样的诱惑呢？对于那种贪心比较大的人，他就会用钱来诱惑对方，就是用财富来诱惑呢贪心重的人。所以呢，他因为本身这方面的执着心就重一点嘛，所以一下就掉进去了，一下就执着，然后他发现他这方面顺缘特别多，所以说啊，钱来的源源不断啊，滚滚的啊，如长江波涛， 就直接就陷在里面无法自拔，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有时候看起来这些现象呢，表面上看了好像觉得挺好的，其实如果说你当你意识到你的修行开始倒退，哎，你的我执在增上，然后你修行开始个慈悲心这些都在退失啊，不增上的话，那个东西就是魔障，那这个都是就是魔障了，是有问题的。还有的话就是以这个叫做什么假法来骗修行人，就是他会出现很多的那个非法，看起来像正法，然后或者就是打着正法的名号，实际上的话都是属于假法，就属于形象性的，是非法，之间不正确。那还包括的话就出现很多的这个相似的假上师啊，假善知识，这个出现在世间的话，就用这种方式来欺骗修行人，让修行人呢掉到这种误区当中去。其实从古到今都有啊，就是包括佛陀在世的时候，咱们大家知道像那个直曼王，直曼王他依止的这个师父，他依止的他的师父的话，当初因为师娘不是在陷害他，然后他的师父就生气了嘛，因为他调戏师娘，然后就给他下了那个恶咒迷惑他的心智，他不是杀了999个人，差一点连他的母亲也杀掉了，也那个母亲要杀掉了，出家都是不能出了嘛，不犯了这个无间罪之一啊，差那么一点点，幸好是佛陀救了他，对吧？就这个公案大致的情况大家都比较熟悉，我在这里不详细分析了。他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属于是那个还是属于是非善知识，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不是真正善知识。而那直曼王其实是一个根性很好的修行人，这就遇到这种假善知识的话也会很大的问题，出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那个以自语来诱惑这个境界者。什么叫做这个自语呢？它其实这个自语的意思就是说用那种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很清净的，就比如说你手持清净戒律，然后就再再的赞叹你啊，然后说你清净，手持清净戒律啊，非常清净无染啊，犹如青莲花呀，啊，纤毫不染啊，等等等等，就是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戒律守得很清净的那个修行人啊，就自己就升起很多的这个自摧自累啊这些方面来扰乱这个境界者，这个也会啊。那从本身来说，这个修行人他手持清净戒律是很有功德的，但是魔众的话他会借用人们任何的一种执着来扰乱你，就是假如说你特别执着你这种清净的戒律，而且以此为荣啊，就产生了一些傲慢心啊等等这些，那么魔就会钻空子，他就会借用你的这个心态的话，就在这上面去，你就自己意识不到，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个会出现违缘的那种感觉，上面他其实呢就已经扰乱了你的相续，他就让你的修行出现，你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违缘而出现的这些这个实际上是违缘的这种相状嘛，然后最后的话可能自己的修行也会比较麻烦，实际上长期就解脱不了，一直呢就达不到那个目的地的这样一个状况嘛，就在中间就叫登地九蹉跎啊，就是中间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会比较艰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如果说，当我们说句实在话，如果说从根本上要断除魔的这种各种方面的这样方方面面的这种干扰的话，就是要减轻我执，然后减轻对这些法的执着，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等于是什么，我们没有执着世间的那种欲妙，而执着的是修行的功德，是这样的。这个当然呢，就是有些比如说执着财物的话，可能修行人会认为自己是有福报，他就认为这是修行的功德。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问题那么简单啊，就有些呢就是他修行人他那个在的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历尽千辛历尽各种苦心去求师啊，结果呢这个姻缘不好的话求的邪师。那包括这个的话，有些人手持清净戒律，他如果这个执着心特别强，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容易被魔钻空子，最终的话其实是让他自己产生了那个非常严重的自我傲慢，觉得自己啊怎么样清净无染的这个心嘛，这些都变成了修行，就是本来是修行的这个方便，最后呢变成了修行的障碍，就是因为魔干扰。那根源上的魔其实是我执，大家要知道这个魔根本的这个魔其实是我执嘛。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去看一下那个大圆满前行在讲到这个曼杂， 后面有一段古萨里，然后就介绍那个四摩，所以根本的摩其实是我执之摩，我执越重，自私自利的心越重，偏执心越重，那么它越容易招魔，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这个清净戒律啊，到底啊，比如说自己觉得自己那个天天吃过午啊，但这些都是出家，我从那个出家戒角度来讲，在家居士呢五戒里面是没有过午这一条的，所以守了也没有功德，也没有过失啊，只是可能比较养生啊，只有八关斋戒的那一天他要守持过午嘛，所以你们在家居士不要说啊，师父我也过午，那也行，那你这个过午他没有守戒的功德是也算是这个随同出家人的这种清净行为吧，也应该有功德的，但是它不属于是居士戒体里面的那个范畴，除非呢你每天守八关斋戒，那么就是要每天要过午的，这一点的话是确确实实是有一条守戒的功德的，是这样子的。那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举一个小例子，你像所谓的有些修行人，尤其哦，我们用出家修行人举例的话，很多这个出家修行人，那这个具足戒的话，女众都有300多条，他就是每一条戒都守得清净无染，他就会容易升起傲慢心嘛，他就觉得自语的话，自己是一个非常清守持清净戒律，千尘无染，如同像莲花一般的这种自信。但是的话，我们记得以前有一个小的公案，就是说的那个优婆居多尊者。前段时间那个上师讲维摩诘经讲到这位尊者，我居然又把名字又忘了一点，哎，这个是业障呢，这个也叫业障，在该记的地方记不住，不该记的地方记得倒是很清楚，这都是有业障的表现。他那个就是好像是优婆居多尊者吧，他这位尊者的话，他那个度化的众生无量无边啊，其实已经成就阿罗汉果位，而且的话就是度了很多很多的人，他的功德非常殊胜的。结果呢，因为他不是在佛陀住世的时候出世的，就是佛陀圆寂以后他才出生，后面的话就这个那个就是也是好像是之前是在家孝敬父母，孝敬母亲，母亲舍不得他出家嘛，他呢就一直呢承侍母亲，一直到呢母亲这个后来年老啊就圆寂了，圆寂了以后他就没有什么父母的障碍啊，无牵无挂，他就出家了。出家修行也是非常的精进啊，正得圣果啊，弘暖利益的众生，就经教里有一段描述，就描述他利益的那个众生多到什么呢，就是什么多大的一个空间啊，忘记了，就是多大的一个房间，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房间，那么里面的话就塞满一根一根的那个我们吃饭用的筷子，咱们中国人不是用筷子吃饭，筷子有多粗啊，就是一根一根筷子塞的，把那个空间塞得满满的，就是他度化的众生有那么多，那就几乎就是说像那个无量无边一样的，所以还是很有功德的。但是因为尊者他不是一直没有亲见过佛陀的色身嘛，他就总觉得很遗憾。但是呢，那个时候在他住世的时候呢，就还有一些，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可能年龄很小，我就估计就十几岁啊，还有12、13岁啊等等，那些年龄比较小的那些一些出家人，他呢就打听到一位这个百岁的一位比丘尼，而且这个比丘尼也是成就罗汉果了，就是属于罗汉尼，他已经100多岁了，然后在他很小很小，就是十几岁的时候他见过佛陀，就因为而尊者的话他出生的时候佛陀已经圆寂了嘛，尊者的话就问到这一位长者呢，就恭恭敬敬的到他跟前去拜见他，就想听这个比丘尼呢给他讲一讲，描述一下佛陀的这个色身啊，佛陀的真身是什么样的，他特别的渴求。然后呢他到了这个比丘尼这边去的时候，一打开门就撞翻了那个门后面的话放了一碗水啊，放了一碗水，当时的话就他也没太在意嘛，就是不小心啊，就是不小心的话撞翻了那一碗水，但他整个过程他也是恭恭敬敬的在那个比丘尼面前就请求啊，并请求比丘尼师父给他描述一下佛陀的这个色身庄严等等，那师父也是很慈悲啊，跟他详细讲了。然后他就当时好像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出家人他们受持清净戒律的话，他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比丘尼师父就给他举了一个对比的例子，他说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啊，我门后面放了一碗水，是我有意放的，然后呢你进来的时候不小心呢这个水就洒了嘛， 就是让门撞倒然后洒了。他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其实佛陀给出家人制的这么几百条戒基本上都是源于那个六群比丘和六群比丘尼，他们老是犯戒，就不是说犯戒，不，其实他们没犯过戒，佛陀一制戒他就再不做了。佛陀没制戒之前他们不是做过很多的就让世人这么嫉嫌那么嫉嫌各种各样的不太如法的行为，所以这些人都属于反面角色。但是呢大乘经教里面说他们是菩萨化现嘛。然后他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话，六群比丘他进门就不会，他说他们不会撞翻门后面的那碗水。就用这种比较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比较的方式，大概的就能体会到，哦，当属那个属于是经常会犯毛病的，所有的这个知戒其实都源于这些人出来的，这些人他都不会撞翻那碗水。但是我们现在，你想，优婆俱多尊者他功德很大，而且他已经是圣者了呀。他不小心呢撞翻了那碗水，那这个差距在哪？那更何况说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如法的比丘他的行为是多么的极尽条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比啊。当然这个给你们在家居士讲，不是为了让你们生邪见的，你们听到这些功德之后的话，不要到时候又跑到这个学院来好啊，还是这个汉地的寺院也好啊，就开始指手画脚啊，你看这个出家人没有威仪，哎呀你看那个出家人还蹦蹦跳跳满眼邪见啊，那我讲这段可是过失大了啊，都是我的过失了，那这个是不能够这样乱想的。你源于这些佛教的这个正面的思想呢没有产生信心，反而呢对于现在的还是持有呢出家形象的这些出家人呢生种种邪见，那直堕地狱啊，这个堕的可是快哦。那这也是一种就是什么，这也属于是众生浊的一个表现，就是大家在听闻正法的时候不容易生信心，反而容易生邪见嘛，就是引发邪见，这个都属于是一些麻烦的事情。所以大家这个要调，要学会调，不是说我们在做道友一定会有，只是呢就是做一个提醒做一个提醒听到这些不要产生反面的一种分别念，而是呢要产生呢这个对僧众要升起信心僧众信心要生恭敬心，毕竟在末法时期的话，那么僧众怎么还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僧人在这里这个就是出家人在维护佛陀的正法教法和这个正法，还在各自的环境当中不断的努力着。这一点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看不到的，你理解的不理解的，但凡对于出家人都要普遍恭敬一定要观清净心否则的话净土不去这个要提醒一下，净土去不了喽。要想清楚那些不该有的分别念不要有，所以以后还是这些以后讲法的方式对在家居士还是要多讲一下出家人的功德好一点，省得你们那么这个分别念重得很动不动就挑出家人的毛病，这个习惯是特别不好的。当然也不一定说在座道友一定有，但是从普遍强调的角度再次提醒一下。再有呢，说到以我慢其有智者，就是什么呢，有智慧的人他最大的问题最大的违缘就是容易傲慢，因为有智慧了嘛所以就傲慢。那么魔众的话其实他显现的就是什么，以傲慢来摧毁有智者，本来这个人是有智慧是很好的那个对于经教都精通这是很好的，结果有了傲慢依旧是登地就蹉跎就成就不了，而且就仗到那里了嘛，他在修行上面是进步不了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以歌舞呢也诱惑这个散乱者，本来这个习气上面可能就比较散乱，然后再以种种的歌舞来诱惑，就是这个优婆俱多尊者的公案，你们有机会看一下那个咸鱼经有他的一个公案，那个公案特别有意思，他就是什么呢那个优婆俱多尊者他不是度化很多人嘛，然后他给大众经常讲经说法，有一次的话他也是讲经说法呢，结果这个他讲法不是特别好，然后很多众生听了之后就得了这个预留果得了依来果等等的就正果增上善根正果，这些人特别的多，魔王看了以后就不高兴了就来干扰，所以尊者呢他又在大众面前讲法的时候，这个魔王就好像当时描述的是什么，化现了一头大象，这大象特别庄严，这个白象特别庄严特别漂亮，好像大象的这个 是身上还那个驮着一只莲花，莲花里还有几个美女在跳舞还是什么的，反正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连着那个魔王郭不行幻现了种种种种很美妙的那个啊这种景象的话，就在那个尊者讲法的那个场合就转来转去，绕来绕去，所有的人都眼球全部都被吸引过去了，就没有听到尊者讲什么，然后就证不了果了。他没有专注法义嘛，所以说一个都没有证果了。最后尊者一看这个情况啊，都是就是那个知道魔王郭不行在干扰嘛，在干扰。到后面的话好像是什么，好像魔王波旬又捣了一个乱，就是针对尊者的，好像在他头上画像了一个花幔呢，是什么的，就这个套的这个画像在这个尊者头上，套在他头上。然后事后的话，尊者发现啊，自己头上一个花幔，一观察，偶然知道呢是魔王波旬又在这里捣乱。因为你想嘛，那个在印度的话，那尊者视线的是出家人嘛，出家人头上套花幔是很可笑的事情啊，这是一种诋毁了。所以说呢，啊，这个知道是魔王波旬的这个行为呢，尊者也这个又为了调伏他。就在那个魔王波旬的这个头上呢，好像就是一只死狗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就这个怎么栽都栽不掉。魔王波旬用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神通，怎么栽都栽不掉，他就特别痛苦。然后大致的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情节的公案，大家有兴趣可以到那个参考那个咸鱼经去找找这些公案看看，就像看小故事一样啊，它非常有趣。后面就是也是就尊这个魔王就再不敢捣乱了嘛，就达到这个目的，再不敢捣乱是这样等等的啊。我只能说大概讲，因为我好久没看了，记得里面片段的一些情节，但是呢比较准确的这个说法我也有点不确定了，所以这么多人面前讲错了也是有过失的，要是前面的一些情节讲错了那也不算数啊，也不算数，这只能说我法师记错了啦。这个你们自己呢去看一下，很有意思啊，看了之后特别感慨，就很想修行，然后非常想，哎呀，我要一定好好修，要得到解脱，只有解脱的话才是最自在的，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真正对众生有益啊，就会产生这些方面的一些议论。那么还有就是以那个什么啊少华呢来诱诸多人，就是用这个什么年轻美貌啊青春年少来诱惑他人。那这个意思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我们从小到大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少华年代的，就是自己青春年少的那个年龄，难道这也算魔王波旬化现的吗？其实不是，他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很多这个很多人他想留住青春嘛，他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整容啦、拉皮啦，还有各种的那个方法，就这个意思来啊诱导人们，人们就单着在这个面皮上啊，单着在这个啊这个青春年少这种表面上啊表现上面的话，耽误了很多修行的那种专注啊，是这样的意思，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现在这个现象很普遍，很普遍啊，那是讲究颜值的时代嘛，实际上就符合这一条的。它过了啊，太过了啊，其实也就是人都散乱在这个上面嘛，然后以妙事呢来诱众多人啊，那。这个也是符合的，人们一个方面比较执着皮相，一个方面比较执着打扮，对吧？这两者的话几乎是一个致命性的诱惑，所有的人都难逃。但是我说了这句话的话，我们有一些居士不要又把自己弄得邋邋遢遢的哦，这个真的是对佛教不好的，我再给你们提醒一下，我们站在大乘的基点之上，你们要知道大乘它的侧重点是要度众的，你把自己搞的那个形象搞得就跟那个就是哎呀非常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主流上面别人根本看不上眼的那种情况，你想你怎么可能度众生，而且人家一知道你学佛，人家对佛法都会生邪见呢，你不要就是让别人产生这种邪见的话，我们自己是有过失的。所以主要是因为众生他确实需求这个，然后他比较喜欢，他执着这一点的话，那佛教徒也要打扮的那个就是漂亮一点啊，时髦一点啊，这个是一定的，在家居士啊，出家人的话就是这么个衣服嘛，就是一个光头嘛，对吧？出家人是不能化妆的啦，这些就没有什么。而且那反过来就什么，人家看到出家人又抹粉啊又涂口红，人家绝对生邪见，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不能让别人生邪见，我们绝对不能够在自己脸上东抹西抹的。但是 在家人，你不抹，人家就会觉得很恐惧，觉得神邪见啊，学佛了不能打扮了，不能穿漂亮衣服了，那我不学了，这个就很大的障碍。现在人特别执着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够太不像话了啊，还是稍微打扮的洋气一点呢、啊、那个该收拾的要收拾啊，然后你要让人家看的赏心悦目一点呢、啊、然后人家才感兴趣嘛，然后你才有可能让别人那个念个佛呀，然后这个念个啊知道个三宝名字啊等等的，才有机会啊，才有机会啊，所以也要护持众生的善根，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像现在世间人这种特别单着的这一点上，要绞尽脑汁一切费心费力那种的话，它还是属于是一种诱惑嘛。再有就是什么以恶有敌骗多人，就是说实际上呢，恶友算是一种敌人，但是我们却把它当作这个亲近的善友，然后呢由恶友的误导的话，自己生邪见了呀，自己偏多了修行的方向啊，以前有信心现在没信心，以前没邪见现在有邪见，以前不散乱现在变得散乱，很多都跟恶友有关系嘛，就是这一种，这都是属于魔相。那思维了这些道理呢，似乎在如今这样的这个恶世中获得人生，还不如贤劫时转为旁生好一点。这句话当然说的是比较不客气的啊，就是属于是说的比较严厉的啊，因此我们务必要小心谨慎。但是呢，这底下也说，那么也许有些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了，不至于这么严重。那拉拉秋这仁波切呢就说，可是呢只说好话怎么能治病救人呢，就是说你们光喜欢听好听的啊，光喜欢吃这个，就比如说病人的话，他觉得中药苦他不愿意吃，那么他就喜欢吃糖，你就老给他吃糖，还有一天的话他的病会越来越重的嘛。那所以说有些话呢是不中听，但是呢这个是忠言逆耳啊，它对我们的心有帮助，对我们修行有帮助，会给我们提到一种很好的警醒的作用。那么这个话虽然不好听，也还是要说的啊，否则呢，光是哄的啊，说各种的这个好听话啊，大家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的话，其实这个实际意义上，也就落在放逸当中呢，这个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是这样。那这个比喻呢，这地方的这个贤劫，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属于贤劫，它不是从这个贤劫的角度来讲，它指的那个贤劫啊，就是指的那个人寿，就是在那个人寿比如说人寿八万岁啊，人寿这个人的寿命很长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话时善很兴盛，就是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所以就感召的寿命也长啊，这个报身他的这个身相也特别端严呐、啊，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恶人啊，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就咱们现在处在五浊恶世，觉得人心好险恶。其实呢，在人寿八万岁的这个很长的那个很长的那个时候的话，他根本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就人都很闲善。人都特别的闲善，那当然那个环境很好待了、很好待了。他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连那个贤劫啊，贤劫的时候就指的是那个人的福报非常大，寿命也比较长的那个阶段，就是这个意思叫做贤劫，不是我们这里咱们现在处在的这个实际上属于贤劫，会有一千尊佛出世啊，这又是一个贤劫的含义，所以字同意不同，字同意不同。在那个时候啊，真正的那个人的福报很大的那个环境当中啊，连旁生都会说人语嘛，咱们在前面讲公案的时候也提到过一些，连旁生都会说人语，所以这都是一种福报大的一种表现。所以说那个环境里面转成旁生，旁生都很闲善，旁生也是很闲善的，不咋造恶业。那现在五浊恶世，别看我们是就是五浊恶世是属于人类啊，不属于三恶趣的这个旁生的众生，但是造恶业的话却比旁生要严厉的多嘛，所以说这个似乎就成了说啊，在恶世当中获得这个人生好像还不如贤劫时转成旁生的身份一样。那就是提到的是这种这个他的这个取舍的问题啊，这些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问题，福报的这些问题呢，比较起来的话，其实现在属于这个环境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咱们大家呢学了佛法，然后有了这些教研懂得了这些道理之后，就属于是在这个五浊恶世环境当中最幸福的一批人了，就我们明理了以后呢就好修行
啊，修行就会有把握，然后知道自己的方向，就不会被外在的诸多的诱惑呢迷失自心啊，就这个意思。那后面说呢，所有的凡愚呢将这个看看这个时代啊，所有的凡愚将痛苦值为安乐。如果稍微说一点真理啊，那么具有缘分者就很容易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啊。这段就说到，就是我们说。作为这个愚者的话，他会把苦执为乐，所以他在轮回当中单恋着，他不愿意出离，他听也不想听。但是作为有缘的智者来讲，就是稍微在这个，你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段啊，咱们大家一起交流辅导的这段内容，咱们一学到这个就是乔美仁波切的颂词啊，拉拉丘哲仁波切这个注释的话，你看我也包括我在内和你们在座道友，马上心里面那种很强烈的厌离就会出现嘛，这个就叫做居缘者啊，他就很容易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哎呀，确实没有什么大的实意，而且现在就是越来越乱了啊，越来越乱了。所以可见呢，人天的幸福安乐也像呢杂毒的食物一般，苦乐混杂在一起呢，无法分开。就是人天的这个幸福安乐的话，实际上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幸福，但是实际上就像那个杂了毒品的这个美食，你最终还是会要感受苦果的。那么从这个三善趣的角度来讲，苦乐混杂其实无法分开，从三恶趣的角度来讲，就是那就这个一层比一层，就属于是只苦不乐嘛，只有苦没有什么乐。这个就是整个轮回确实也好像根本啊，就是说这个三界如同火宅嘛，你找不到一处能够让你稍微能安定一点啊，或者安全一点的地方，其实一点都没有的。就是你觉得，哎呀，那我转到那儿啊，那我转到这儿，我去当这个，或者我去做那个身份会不会好一点？仔细想一想的话，依旧是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就始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呢，但愿我们对此没有丝毫贪求，就是对这个整个轮回啊，没有丝毫的贪求。现在呢，就完全放下，然后呢，这个一心一意的念佛求往生，啊，这个利益众生，这一点的话，是我们所有人的唯一的这个需求，是这样的。好，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上麦来问啊。我们先把今天这堂课说啊，文思的这个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